سنتر 1-8.
دمر مواقع الهاونات.
一次简单的巡逻任务却遭到了武装分子伏击，赶来的救援部队也接二连三陷入埋伏。到底是怎样的伪装让特种部队陷入了葫芦娃救爷爷的局面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星电影。作为一名专讲战争动作类型的电影解说博主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部作品是《沙漠伏击》。影片改编自2018年也门真实军事事件，讲的是阿联酋军队作为盟友介入，协助当地政府评判。可就在一次普通的巡逻任务中，他们遭遇了胡塞武装精心策划的伏击。经过7小时激战，救援部队付出了惨重的装备损失，最终成功救出大部分被困人员。不过还是有不少士兵英勇牺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电影跟以往的爽片不一样，它更侧重小队战术，围点打援、地雷伏击和攻坚突围。士兵也不是开了挂的战神，会受伤，会恐惧，也会陷入绝境。战场逻辑特别严谨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开讲。2018年2月18日，三名阿联酋士兵驾驶着美制 MTV 防地雷反伏击车，离开基地执行常规巡逻任务，主要目的是肃清该区域的敌对武装，并维持补给线的安全。可车辆刚驶入莫卡峡谷，一处路障就死死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车内士兵瞬间进入战斗状态。车顶配备的 Cross 遥控系统的 M2HB12.7毫米重机枪立刻锁定前方的位置区域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瞬间，一枚 RPG-7 反坦克火箭弹从侧面呼啸而来，突遭袭击的巡逻小队立刻猛打方向，倒车撤退，同时疯狂呼叫后方的二号友车紧急支援。可令人绝望的是，全速赶来的二号车刚进入峡谷范围，就被一枚 RPG 精准命中。紧接着，埋伏在两侧山体的大批武装人员利用峡谷天然的漏斗地形，形成了致命的 V 字形交叉火力网，手持 AK-47 突击步枪和 PKM 通用机枪朝着车身疯狂倾泻子弹。二号车慌忙想要后撤规避，可第二枚 PG-7V 破甲弹接踵而至，直接炸穿了车辆右前轮，爆炸的火光瞬间吞噬了半个车头。此时孤立无援的一号车只能靠自己杀出一条生路，车组成员操控遥控重机枪朝着伏击的敌人展开疯狂火力压制。可就在驾驶员不停换挡疯狂后撤时，沉重的战车一头扎进了路边的碎石堆，车轮疯狂空转，再也挪不动分毫。埋伏的武装人员立刻抓住破绽，先在右侧架起轻机枪疯狂扫射，吸引车内全部注意力，随即从左侧暗处发射 RPG， 精准命中车顶的重机枪，直接让一号车的唯一远程火力彻底报废。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配合瞬间瓦解了战车的防御体系，这一刻失去火力的一号车彻底成了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但车内的驾驶员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，依旧死死攥着方向盘，左右疯狂打轮，试图从碎石堆里挣脱出来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战车居然终于从乱石堆里冲了出来。可就在他们调转车头准备沿原路撤回基地时，更致命的意外发生了。战车不慎触发了一枚苏制 TM62M 反坦克地雷，万幸的是厚重的微型防雷底盘和复合装甲扛住了爆炸冲击波，车内人员没有受伤，但战车的动力系统彻底损毁，再也无法启动。几乎同一时间，作战总部收到了巡逻队遇袭的紧急情报，同时通过 MQ-1 无人机的红外热成像侦查确认，这片山谷里足足埋伏了上百名胡塞武装人员，指挥这场伏击的正是以狠辣著称的曼尼，而此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地形打伏击战。事态十万火急，基地指挥官立刻下令出动由重型装甲车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，全速前往莫卡峡谷实施救援。此时的峡谷内，胡塞武装的攻势越来越猛，无人机全程高空侦察，实时回传敌人的火力部署与方位坐标。面对如此之多的武装分子，基地里的指挥官也是心急如焚。此时一号车的处境正在急速恶化，曼尼把绝大多数火力都集中到了这辆失去动力的战车上。接连两发 RPG 呼啸而至，直接击穿了驾驶位的车门，飞溅的破片划伤了驾驶员的脖颈，鲜血瞬间浸透了他的作战服，但此刻别无他法，只能等待救援。就在这时，快反部队终于赶到了峡谷外围，但带队的队长很清楚曼尼的狡诈，没有贸然冲进峡谷，而是下令全队原地待命，建立防御阵型，等待无人机的侦察情报再来制定战术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快反部队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山顶的武装观察哨尽收眼底，当然这也在曼尼的计划之中。曼尼下令手下在一 号车周围的必经之路上密集埋设地雷。他筹谋已久的围点打援战术正式拉开了序幕，其核心目的就是利用被困的一号车作为诱饵，将阿联酋的救援部队引入预设的死亡口袋。就在这时，拖着熊熊烈火的二号车踉踉跄跄地和峡谷外的大部队汇合了。就在士兵们纷纷冲上前准备灭火救援时，山顶的曼尼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他一锅端掉整支快反部队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密集的炮火瞬间从两侧山体疯狂袭来，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不明敌情的快反部队瞬间陷入混乱，只能慌忙倒车规避。队长再也无法坐视不理，决定独自驾驶战车冲进峡谷探明敌情，为后续救援打开通道。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火力侦察战术，可峡谷两侧的敌军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迅速调整了82毫米迫击炮的炮口。短短几秒后，一枚炮弹狠狠砸在了战车正前方。万幸的是，厚重的装甲扛住了爆炸冲击，车身并没有受损。车内的士兵立刻抓住机会，操控遥控重机枪锁定敌方迫击炮阵地，疯狂扫射火力。但胡塞武装在峡谷里设置了多个迫击炮阵地，第二处阵地迅速装弹发射，一枚炮弹精准落在战车前方，硬生生逼停了突进的战车。眼看突进路线被炮火完全封锁，队长只能下令按兵不动，借着炮弹炸起的烟雾掩护缓缓向后撤退。峡谷里的胡塞武装并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，一发接一发的炮弹如同雨点般朝着撤退的战车砸来。但也正是这一轮轮炮击让所有迫击炮阵地的坐标彻底暴露，现在所有人都在等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到来，只有打掉这些火力点，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，救援行动才能真正展开。曼尼似乎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意图，反而加大了对一号车的火力打击强度，试图用饱和式攻击逼车内的士兵开门投降。看着敌人如此嚣张的嘴脸，车内的一名士兵再也按捺不住怒火，拉开车门就要冲出去和敌人正面硬刚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远处的敌方狙击手手持 SVD 狙击步枪等着他，在他露头的这一刻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。万幸的是，子弹精准命中了他的凯夫拉头盔，没有伤到他分毫，可这一枪也把这名年轻士兵吓得心脏狂跳，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。面对周围无处不在的狙击手，被困的士兵们别无选择，只能缩在车厢里死死守住最后的防线，等待救援到来。可丧心病狂的武装人员居然在战车周围点燃了可燃物，滚滚浓烟顺着缝隙疯狂涌入车厢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用敌人进攻，他们就要被浓烟呛晕在车里。看着屏幕里战友们身陷绝境，受尽煎熬，峡谷外的快反部队官兵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焦急。缺乏重火力防护的 RG31 尼亚拉4号医疗装甲车，在3号防地雷车的全程掩护下，压低车速，小心翼翼地朝着峡谷深处驶去。山顶的观察哨很快就发现了救援车队的动向，而被困的一号车士兵得知援军已到，也立刻展开自救，拉开战车舱门，朝着周围的敌人反击。万幸的是，之前燃起的滚滚浓烟刚好遮挡住了敌方狙击手的视线。两名士兵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，连忙把脖梗受伤的驾驶员拖到了车厢内更安全的位置。两辆救援战车冒着枪林弹雨，硬生生闯进了这片死亡峡谷，沿途不断遭到敌军的火力打击，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反击。驾驶员死死踩住油门，拼了命地朝着一号车的位置冲去。就在即将抵达一号车被困位置时，三号防地雷车立刻给四号医疗车打出手势，示意医疗车先上前接应被困战友，自己则留在后方，用重机枪提供火力掩护。这是标准的步坦协同掩护战术。可就在下一秒，密集的子弹和火箭弹呼啸而至。多亏战车厚重的装甲，硬生生扛住了这一轮致命打击。三号车见状只能慌忙后撤，可祸不单行，慌乱之中战车也一头扎进了路边的碎石堆，和之前的一号车一样彻底动弹不得。敌人立刻抓住这个机会，把主攻火力全部转移到了被困的三号车上。曼尼的围点打援战术大获成功，现在他只需要等着这些被困的战车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，逐一歼灭。 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的时刻，众人翘首以盼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终于出现在了峡谷上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 AH-64 长弓阿帕奇是全球现役综合性能最顶尖的武装直升机，机身两侧短翼共四个武器挂点，可灵活搭配弹药，更是搭配了头盔瞄准具，可实现大角度偏转攻击，真正做到看哪打哪。在抵达峡谷上方后，阿帕奇立刻锁定暴露在外的迫击炮阵地，机载的30毫米链炮和70毫米海蛇怪火箭弹朝着阵地无情倾泻火力。短短几秒内，所有暴露的迫击炮阵地就被全部摧毁。紧接着，阿帕奇调转枪口，朝着山谷高地的敌军火力点展开了无差别的持续打击。来自空中的火力压制和地面火力完全不是一个量级，在绝对的空中优势面前，地面的伏击火力瞬间就被彻底压制。看着己方直升机牢牢掌握了制空权，地面的士兵们立刻抓住机会，纷纷下车，准备冲上前营救一号车里的被困战友。可藏在暗处的狙击手依旧极具威胁，每一枪都精准锁定了突进的士兵。无奈之下，车顶的重机枪只能朝着狙击手可能藏身的位置展开持续的火力压制。面对空中的火力打击，胡塞武装非但没有撤退，反而发起了反冲锋。大批武装人员从乱石堆里冲了出来，朝着救援的士兵扑了过来。医疗车的士兵刚推开车门，就被密集的子弹逼回了车内。而更致命的是，阿帕奇携带的弹药已经快要耗尽，留给阿联酋士兵突围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曼尼见状，扛起 RPG 朝着空中的阿帕奇发射，可第一发被阿帕奇灵活规避，紧接着他又接连发射两发，依旧没能命中目标。在打光所有机载弹药后，飞行员只能驾驶着阿帕奇撤离战场，返回基地补给。失去了空中火力压制，胡塞武装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他们搬着整箱的地雷，来到峡谷的必经之路上疯狂埋设，彻底封死了救援和突围的路线。这一幕被高空的无人机完整捕捉，实时传回了阿联酋作战总部。总部立刻尝试把地雷埋伏的情报通知给现场的作战部队，可峡谷两侧的高山严重阻挡了无线电信号，支援车队的电台里只有滋滋啦啦的杂音，再加上战场上震耳欲聋的枪声，他们根本没收到总部的预警。就这样，开在最前面的战车直接压上了埋设好的地雷。紧随其后的第二辆战车也没能躲过一劫，接连两声惊天动地的爆炸过后，两辆战车瞬间被炸成了扭曲的废铁。不得不承认，曼尼这招围点打援的战术被他运用到了极致，效果堪称恐怖。再看阿联酋这边，全程几乎没有成型的战术配合，完全靠着战车厚重的装甲硬扛敌军火力。如果不是车顶重机枪的持续输出，恐怕整支部队早就被胡塞武装全歼在了峡谷里。事已至此，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。队长反复观察地形后发现，道路两侧的平地应该没有埋设地雷，他当即决定带领车队从道路两侧冲进峡谷，沿途用车载重机枪展开饱和式火力突袭，打得敌人抬不起头，只能被迫往高处转移。这种两翼包抄、中央突破的战术终于打破了被动挨打的僵局，而这个破釜沉舟的战术也收到了奇效。他们成功撕开了敌人的防线，第一波被困的战友被顺利解救了出来。大部队在持续有效的火力压制下，继续朝着峡谷深处突进，很快就抵达了战斗的核心区域。第二组被困的人员也被成功救出。可就在他们带着获救战友回撤的时候，又一辆战车不慎触发了地雷。冲天的火光再次升起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队长的心里满是无奈与苦涩。一场原本计划好的救援行动硬生生被拖成了惨烈的阻击战。此时的胡塞武装虽然已经成了强弩之末，但曼尼手里依旧有大量的 RPG， 随时可以给战车造成致命打击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立刻打出手势，示意车内的士兵启动烟雾弹发射器。用浓烟干扰敌人的视线，为突围创造机会。这是典型的烟幕遮蔽与战术撤退配合。顷刻之间，莫卡峡谷瞬间被白茫茫的浓烟笼罩。士兵们立刻抓住机会推开车门，利用枪械背镜和战术配合，采用交替掩护的步兵战术与敌人展开周旋。而弥漫的浓烟也让敌方的狙击手彻底失去了作用。曼尼本想带着手下发起最后的冲锋，可阿联酋士兵密集的枪林弹雨根本不给他们任何靠近的机会。 就在双方混战的间隙，一名士兵通过子弹的弹道精准判断出了敌方狙击手的藏身位置。他趁着浓烟和混乱悄悄摸上了悬崖，执行了一次漂亮的反狙击渗透，在狙击手反应过来之前，一梭子子弹直接将其击毙。战斗打到这个地步，峡谷里已经躺满了胡塞武装人员的尸体，曼尼也彻底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，身边的手下早已四散奔逃，只有他一人不甘心就此失败，孤身冲出掩体，打光了枪里所有的子弹。最后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阿联酋的士兵们驾驶着战车驶出了莫卡峡谷。带队的队长确认所有人员全部撤出峡谷后，立刻给总部打去电话，报告了全员撤离的消息。既然所有人员已经安全撤离，那这片峡谷也就没有任何保留的必要了。很快，三架 F-16 沙漠猎鹰战斗机呼啸着抵达莫卡峡谷上空，朝着下方的目标投下了毁灭性的 GBU-12 宝石路激光制导弹。这场发生在莫卡峡谷的战斗最终以 F-16 的地毯式轰炸落幕，可战争的硝烟从来都不会轻易散去，它像一面镜子，既照出了高端武器的局限，也照出了战争最赤裸的真相。从来没有什么干净的战争，所有的冲突与对抗最终买单的永远都是身处战场的普通人。愿世界和平，愿世间永无战争。我是星星电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